第二十四天，真理使我们蜕变。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神恩典的话语能使你成为他要你成为的样式，并赐你一切所需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
真理使我们蜕变，灵命的成长是以真理代替谎言的一个过程。主耶稣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成圣需要启示，神的灵以神的话使我们像神的儿子。要像耶稣，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充满神的话。圣经说，借着神的话，我们被招聚，受装备，为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神的话与任何其他的话都不同，是有生命的。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说话，事物就改变。环绕我们的所有被造之物得以存在，皆因为神说。他说有就有。没有神的话，你根本就没有生命。使徒雅各说，他定义借着真理的话创造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居首位。圣经不单是一本教义指引，神的话孕育了生命，建立了信心，产生了改变，并且能击退魔鬼，施行神迹，医治创伤，建立品格，改变环境，传递喜乐，克服逆境，战胜诱惑，充满希望，释放能力，洁净心灵，并且成就万事。这些都是我们对将来的确据。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存活。千万不要轻忽了神的话，要将神的话看得如食物，对生命一样重要。约伯说，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神的话是你活出人生目的所必须的灵粮。圣经被称为我们的灵奶、面包、饭和甜品。这四道菜就是圣灵使我们灵命长进、强壮的菜单。彼得也劝勉我们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叫你们能在救恩上长进。今天是有史以来圣经印刷数量最多的时代，但一本只放在书架上的圣经是毫无价值的。千万的信徒都患了灵命厌食症，灵命的营养不良，濒临饿死。要做耶稣健康的门徒，被神的话喂养，应当是你的首要之物。主耶稣称之为住在，他说，你们若住在我的话里面，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在日常生活中，住在神的话里面包括了三个举动。第一，我必须接受神话语的权威。圣经必须成为我生命的权威标准，是我生命方向的指南针，协助我做明智决定的顾问和衡量事物的准则。圣经的标准一定是我最优先的考虑和做最后决定的依归。我们许多的人生困境之所以发生，皆因为我们根据许多不可靠的权威来做抉择。这些权威包括了文化，比如说人人都这么做，或者传统， 比如说我们一向都这么做。还有理智，比如说似乎和逻辑，或情绪，比如说感觉不错。但是这四种权威全都因为人的堕落而有了缺陷。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一个永远不会带错方向的完美标准，唯有神的话满足了这个需要。所罗门也提醒我们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无瑕疵的。保罗也解释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对于教导真理、帮助人、纠正过错、指示人生的正路都有益处。格里汉在传道初期有一段日子，他对圣经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起了怀疑。在一个月明之夜，他跪下带泪向神承诺，虽然他不明白圣经中某些令人困惑的章节，但决心从那一刻开始完全接受圣经为他生命和事工的唯一权威。就从那天开始，格里汉的生命被神赐福，充满了非比寻常的能力和果效。今天你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高的权威。不论文化、传统、理智或情绪如何，你选择圣经为最终的权威。当你做任何决定之前，决心先问圣经怎么说。下定决心，当神要你做某件事的时候，无论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或想不想做，你会信靠神的话去做。学像保罗一样的确信说，我相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第二个住在神的话里面的举动是，我必须被真理同化。单单相信圣经还不够，我的心思还必须被圣经的话语所充满，以至于圣灵能以真理改变我。要这样做有五种方法，就是领受、阅读、研究、背诵以及深思回想。首先，以开放和受教的态度去领受神的话。撒种的比喻说明，我们领受的态度会决定神的话语能否在我们生命中扎根结果。主耶稣指出三种不接纳的态度，他们分别是封闭的心思，就好像硬土，肤浅的心思，就好像浅土，和散漫的心思，就好像有荆棘的泥土。他接着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每当你觉得从听到或圣经教师那里没有学到什么的时候，就应当检讨自己的态度，特别是自己是否骄傲。因为如果你肯谦卑受教，神能透过最沉闷的老师来教导你。雅各说，要存谦卑的心，领受那栽种在你们心里救你们灵魂的道。第二，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大部分的时间只有神职人员能够直接阅读圣经，但现今的大部分人都可以读到了。尽管如此，很多信徒每天读报纸比读圣经更忠心，怪不得我们灵命不成长。花3小时看电视，却只花3分钟读经，无法期望灵命能长进的。很多自称从头到尾都相信整本圣经的人，根本不曾从头到尾读完整本圣经。但如果你愿意每天用15分钟读经，1年之内你就能把整本圣经读完。如果你每天少看30分钟电视，你就能在1年里面把整本圣经读过2遍了。每天读经能使你听到神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王务要把律法书带在身边。 圣经上这样说，他要把经卷放在身边，终身每天诵读。但是不单放在你身边，还要经常诵读的。一个简单而有益的方法是采用每日读经计划，这样你便能避免随便选读一些经文而忽略了其他。你若想要一份个人读经计划表，可以参考附录。第三，研究或查考圣经是住在神话语的另一个实际方法。研经与读经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研经时你必须就内容提出问题，并且记下读后感想。除非在纸上或电脑上记下你的想法，不然就不能算是研读圣经。限于篇幅的关系，我不能够详述各种研经方法。研经的方法有一些很有帮助的书籍，包括我在20年前所写的一本书。研经的秘诀在于学习提问正确的问题。不同的方法使用不同的问题。只要经常停下来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是什么人啊，什么事啊，什么时间，在哪些地点发生，为了什么原因，还有如何发生的，你会有更多的发现。圣经说，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全备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实行出来，就必因自己所做的蒙福。住在神话语里的第四个方法，就是要备记。你的记忆力是神给的恩赐。你可能认为自己记忆力差，事实上你已经把千万的思想、真理、事实和数据牢记了，你会记住对你重要的事。如果神的话语是重要的，你就会花时间去背诵。背诵经文有很多好处，能帮助你抵挡试探，做明智的决定，减少压力，建立信心，提供忠告，而且能够和别人分享你的信仰。你的记忆力就像身体的肌肉一样，越使用就越强壮，背记经文就会越来越容易了。你可以从这本书里所记载的感动你的圣经经文开始，把经文抄在小卡片上，随身携带着，整天大声的复诵，随处背记。无论是工作或运动或开车或等人或者睡前的时候都可以。背记经文的三大要诀就是复习、复习、再复习。圣经说，牢记基督的教导，让他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你的心里，使你有智慧。第五个住在神话语里的方法，就是深思回想。圣经称这些为默想。很多人以为默想就是放空你的思绪，让它随意地游荡。其实这正和圣经里说的默想相反。默想是集中的思想，默想必须认真用心，选择一节经文，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在你的心里深思回想。我在11章里提过，你如果知道怎样忧虑，你就懂得如何默想。忧虑是将思想集中在一些消极的事上，默想正是做同样的事，只是专注的是神的话语。没有任何习惯比每天默想经文更能够使你的生命蜕变，使你更像耶稣。当我们用时间定义在神的真理上，认真回想基督的榜样，我们就会蜕变成为他的样式，荣耀日渐加增。你若查看圣经，每次神说到默想的时候，他应许给那些终日不停思想他话语的人的好处，一定会令你惊讶不已。神称大卫为合我心意的人，原因之一就是大卫喜爱思想神的话语。 大卫说，我何等爱慕你的教导，终日不住的思想啊。认真深思回想神的真理，是祷告得应允的关键，也是成功生活的要诀。第三，我必须实行圣经的原则。单单领受、阅读、研究、背记以及深思回想，却不实行圣经的教训，我们所做的便都徒然。我们一定要成为行道的人。这是最难的一步，因为撒旦要极力阻挡我们。撒旦不怕我们去参加查经班，只怕我们实行所学到的。若只因为听过、读过或研究过某个真理，我们就以为自己具备了这份真理，这是愚弄了自己。其实你可能总是忙着参加下一个课程、讲座或者圣经研讨会，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实行你所学到的真理。在前往参加下一个聚会的时候，早就把上一个真理忘得一干二净了。若不实行，我们所有的查经都是徒然。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神的赐福来自于遵行真理，而不只是因为你认识真理。他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我们逃避实行神话语的另一个原因是，去实行有可能会是困难或者痛苦的。真理会使你得自由，但起初可能会先令你感到悲惨。神的话语揭穿了我们的动机，指出我们的错误，责难我们的罪，并且期待我们改变。人的本性抗拒改变，所以实行神的话语是困难的。因此，与别人一起讨论你个人的实行是很重要的。参加查经小组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往往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独自查经所不能领会到的真理。别人可以提供你所忽略的洞见，并且帮助你实际的实践神的真理。成为行道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研读和思想完神的话语之后，写出实行的步骤，养成习惯，把预备要去行的写下来。实行步骤必须是个人的，包括你，实际的，包括那些你可以做到的，和可评估的，比如说要有完成限期。每一项要实践的行动都应该是有关你与神的关系，或者你与别人的关系，或者你自己的品格。在你读下一章之前，花点时间想想这个问题。有哪些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已经吩咐你去做，而你还没有做的？接着，请写下一些你会采取的行动。你可以与一个朋友分享你的决定，使他可以督促你。正如穆迪先生说的，圣经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的知识，乃是要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第24天，我的人生目的醒思。思想要点：真理使我蜕变。背记经文：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思考问题，有哪些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已经吩咐我去做，而我还没有做的？